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的话语就是光啊，就是啊赐我们生命的粮啊。主，就求你让我们今天专心的啊，也是谦卑的啊，在你的话语面前啊，能够得着我们里面的啊信心啊所需要的粮食，得着我们生命所需要的力量啊。求你对我们说话，也求你透过啊你的卑微的仆人啊，能够成为我们众人的帮助。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假如你要找一条的信仰是能够区别啊我们基督教啊跟其他的所有的宗教信仰的啊，那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教义啊。那宗教改革家就把这个因信称义就称为神学里面的最核心的原则。好，加尔文啊就说这个因信称义是救恩的门啊，上面最最重要的枢纽啊，整个的救恩的真理都可以因它而打开。马丁路德啊，就说因信称义的教义啊，是所有的其他教义的基石和源头啊。假如这条教义倒下了，那么就什么啊都一起都倒下了啊。又说，如果神的教义啊，只有从啊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才能够得到保护，得到喂养。假如失去了因信称义的信仰的话，那神的教会连一分钟都不能存在。罗马书就是教导因信称义的最最重要的书卷，而在罗马书里面啊，关于因信称义的最重要的论述就是我们上一次的那段的经文啊，罗马书三章21-26节啊，这段经文是如此的重要啊，就值得我们再读一遍啊，我们再读一遍哈。但如今，一起来。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OK， 那上一次我们是已经根据这段经文啊，说到称义的意思就是上帝宣告我们啊，不但是没有罪啊，还是能够完全的满足了他的要求啊。但是上帝怎么可以宣告我们这些罪人为义，而自己却还是维持公义呢？那我们上次也解释了啊，关键啊就是在于耶稣他的救赎啊，在于耶稣为我们付出的挽回祭啊。上帝是在耶稣他代替我们承受他自己的愤怒的这个基础上来宣告我们为义的啊。所以那段的经文啊，实在是因信称义的在圣经里面最最精辟啊，最最清楚的一段的表达啊。但是在因信称义的里面啊，不只有称义啊，也有因信两个字啊。那同样这段经文啊，也是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这信的重要性啊。在这里面这个信这个字，大家刚才也看到哈，一共有出现了有四次啊。神的义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啊。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啊。神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很明显啊，耶稣所成就的救赎是唯有借着信心才能够临到我们。而保罗啊，在那个罗马书第四章里面就给了我们一个信心最清楚的典范，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啊，首先就是啊，他的称义乃是唯独信心，唯独信心啊。第一、第二节啊，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唯独信心的意思就是不靠行为，而是单单的靠对神的信心啊。所以就是让信成为称义的唯一的条件。 那假如亚伯拉罕还不够说明问题的话，保罗就又拿出大卫王做一个例子，在那个第七第八节就引用大卫所做的诗篇三十二篇，证明说在这个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那为什么要用大卫来支持这个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呢？因为那个亚伯拉罕，我们读过创世纪我们就知道哈，之前我们在罗马书之前一直都在讲创世纪，对不对哈？那亚伯拉罕我们就看到啊，亚伯拉罕的身上虽然有一些的小毛病啊，好像什么撒谎啊、胆小啊、出卖老婆啊之类的这些事情哈，但是毕竟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那个罪恶哈，所以总体上来说，我们可以说这个亚伯拉罕似乎他还可以凭自己的这个道德行为啊，算是一个好人啊，算是一个义人。但是大卫却不行啊，大卫特别在他写那个诗篇三十二篇的时候啊，他是刚刚做了什么呢？刚刚犯了那个奸淫的罪啊，不但奸淫还谋杀啊，还借刀杀人啊，就把那个害死了拔示巴的老公乌利亚。诗篇三十二篇就是一首大卫认罪的诗，但是大卫在诗里面却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如果像大卫这样的人都能够不算有罪的话，那明显神不是称义人为义，而是称罪人为义了哈，所以这个称义是不靠行为，这一点就很清楚了。那唯独信心啊，就是不靠行为啊，不只是不靠行为，也不靠律法，不靠割礼。在第九节啊开始，那个保罗就回到亚伯拉罕啊，并且保罗就问我们一个问题啊，说亚伯拉罕的信是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受割礼的时候呢，还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那了解圣经的人我们都知道哈，亚伯拉罕那是在他还没有受割礼的时候就已经因信称义了，所以很明显在之后这个称义之后的这个割礼并不能够构成称义的条件，而这个割礼只是在他那个作为他还没有受割礼的时候就已经因信称义的一个印证。而因为亚伯拉罕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就已经称义的所以亚伯拉罕就能够成为所有人的信心之父无论是我们有没有受过割礼无论我们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们只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就都可以称义于是那个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在那个称义的问题上就完全平等，就完全一样了。而对于割礼适用的原则，也同样的适用于律法，因为律法也是而且律法是比那个割礼要来得更晚律法是在那个亚伯拉罕死后四百年才颁布的所以亚伯拉罕当然不可能是凭着律法称义。而且保罗之前也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个律法是只能惹动愤怒。因为律法只能显明人的罪，却不能够帮助人胜过罪。就好像上个星期李东传道也是像我们说的这个律法就好像一面镜子，对不对？这个律法能够照出你脸上那种的肮脏那种的坑坑洼洼但是律法却无法把你的脸洗干净。所以，假如神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应许。要靠那个守律法才能够得到的话，那就完蛋了那就没有希望了，那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也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了这个应许就等于落空，等于废弃了信心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信心要能够得到称义的保障就必须是唯独信心不靠行为，不靠律法，不靠割礼。一旦这个信心还要加上其他的条件的话，那这个信心就是没有效果，没有意义的讲了半天可能有点抽象让我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上个星期我就问了在那个洗礼班里面的几位预 预备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我就问他们说，你认为你已经得救了吗？如果是的话，那你是凭什么说你已经得救了呢？那如果不是的话呢，又是为什么呢？好，那第一位就回答说，我认为我已经得救了，因为我信耶稣，我已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第二位就回答说，我也认为我已经得救了，因为我不但信了耶稣，我也愿意听他的话，我愿意在生活当中效法他，努力的做一个好基督徒。第三位就回答说，我认为我应该还没有得救，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还不是一个足够好的基督徒。大家发现那个问题在哪里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这里面的第一个的信心最强，而第三个的信心最弱是不是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人不置可否也许但是不一定不一定可能这个只是次序的问题假如刚好把那个刚才这个回答问题的次序把它反过来假如刚好是由这个第三位由他头一个回答的话，那可能他的答案也会跟刚才的第一个一样可能轮到刚才的第一个轮到他最后来回答的话，那可能他也会觉得自己大概还没有得救自己还是不够好为什么呢因为从第一种的答案就会很自然就会带出第二种答案而第二种的答案又会很自然的带出第三种答案对不对在这个三者之间有着很自然的这个逻辑的关系有没有发现让我给你分析一下当你说我得救是因为我信的时候那你是在把你的信你的信心当做得救的条件对不对那很自然的下一步就是就要问那要怎么样的信心才能够保证我得救呢怎么样的信心才是真的信心呢那很明显的那愿意听主的话愿意做一个好基督徒的这样的信心才是认真的这样的信心才是比较真诚的那所以如果我愿意做一个好基督徒我愿意听主的话愿意效法主的样式那我就能够得救了但是这样的问题就来了那你要好到什么程度才算够好呢你要听主的话要听多少才算是真的有信心呢你要效法主的样式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有这个得救的保证呢于是一个已经信了主一段时间真的有努力过要做好基督徒的要听主的话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就会发现说我还不够好我听主的话我要效法主的这个样式的这个程度远远没有达到理想所以如果要达到理想才能够有得救的把握的话那我想我是没有的那我应该还没有得救吧大家看到这里面的关系吗所以这个第三位说自己没有得救的人不一定不如这个第一位第二位对不对可能只不过是因为他比他们更认真因为他真的有努力过他努力过才发现自己不行做不到嘛对不对前两个可能只是说说而已对不对可是这样一种的对救恩的理解问题出在哪里呢就变成了依靠自己的行为对不对就变成了依靠自己的表现对不对所谓的靠信心得救最后就变成了靠自己在这个信仰上的表现得救那这样的话就跟那个犹太人的靠割礼靠律法就没有什么两样了对不对律法永远都不能够让你得救所有要依靠这个要依靠自己的行为表现的人也永远都不会有得救的把握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个道理了所以唯独信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唯独信心就是不靠自己不靠行为不靠表现甚至连信心都不靠单靠上帝单靠耶稣基督 因为信心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称为义，不是因为这个信心的本身，而是因为我们信的对象。这个信心的效果、信心的能力、信心的价值并不是从我们的信心而来的，而是从我们的信心的对象而来的。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第十七节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亚伯拉罕他信心的焦点不是放在自己的身上，而是放在神的身上。假如亚伯拉罕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的话，那他是绝对不会有信心的。因为当神对他说你会成为多国之父，你的儿女会极其众多的时候，亚伯拉罕两夫妇早就已经年纪老迈，还连一个儿女都没有，怎么可能呢？但是十八节却说，亚伯拉罕在他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之父。那很明显，亚伯拉罕的这个指望不是来自他自己，而是来自上帝。因为他相信上帝能够使死人复活，正好像上帝能够从无变有，能够从那个一无所有当中创造出天地万物一样，上帝能够使死人复活，所以上帝如果是上帝要让他有很多的子孙让他的后裔繁多，如果上帝要实现对他的应许的话，那上帝就一定能够做到。虽然他自己做不到，但是上帝却可以做到。于是这个亚伯拉罕他信心的对象就决定了他这个信心的幅度，他信心的强度，他信心的广度。因为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是不会被人被这种所谓的客观条件所限制住的，所以在上帝就没有难成的事，在上帝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当然上帝的能力不受任何外在条件的限制，却还是要受到内在条件的限制。这个内在条件就是上帝自己的旨意。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不错，但是上帝不会做任何的违背他那个圣洁公义的本性的事情。任何违背他自己的心意、他自己的目的的事情，上帝不会做。上帝不做是因为不是因为他做不到，而是因为他不愿意做，不愿意做这些违背他本性的事情。所以雅各书就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妄求，对吧？要浪费在自己的宴乐中。假如你所求的只是为了自私的目的的话，那神不会给你的，你信心再大也没用。那你说这个圣经不是说只要有信心这个求就必得着吗？我有信心我也是奉主耶稣的名求为什么我求了那么久、求了那么多年那个车子到现在还没给我呢？但是圣经上帝什么时候有应许过你要给你车子吗？假如我是上帝我可能就从天上就丢下一部车子来直接把你砸死你乱求那我就乱给了，对不对？幸好上帝不是这么样对我们所以圣经说的凭信心求凭信心称义、凭信心得救不是凭着我们的自信，而是凭着对上帝和上帝的旨意的确信因为我们相信上帝一定会成就他所命定的事情上帝的旨意谁都不能够拦阻所以我们才会有信心。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呢？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命定了什么呢？就是凭着圣经就是凭着上帝的话语凭着上帝对我们的应许因为上帝已经把他的心意在这本的圣经里面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就不但能够知道，不但能够相信上帝存在， 我们也能够了解这位上帝，我们也能够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计划是什么，于是我们的信仰就能够有可以有清楚的内容，我们的人生就可以有正确的方向。当我们的祷告跟上帝所已经启示的旨意相配合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上帝一定会成就，这个叫做凭信心求。所以那个能够让我们得救让我们称义的信心它的对象就是上帝，它的焦点就是上帝的话语。正好像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所说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这样的信心。在第四章十九节说，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很清楚这一份让亚伯拉罕称义的信心，那是对神的应许的信心，是神的应许让他的信心可以不软弱，是神的应许让他的心得到坚固，并且将荣耀归给神，因为他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他相信神说到就一定能够做到，于是这一份的信就算为他的义。可以说我们基督徒对神的信心有一点像一个小孩子对他的母亲的信心，小孩子相信妈妈爱他，妈妈会保护他会供应他，这个是出于对母亲的那个人格和母性的一种的信任，一种天然的信任。所以当妈妈跟他说你在家等着我五点下班就回来给你做饭吃，那小孩子就放心在家里等着，因为他知道妈妈不会骗他。假如你问他你为什么你相信妈妈呢，你为什么那个妈妈一定会下班来那个给你做饭吃呢，那可能他也说不清楚，对不对？什么人格什么母性可能他听都没听说过，他只知道那个妈妈是妈妈，是妈妈那个既然说了那就一定会做到，对不对？如果真要分析的话，那我们可以说这个小孩子对他妈妈的信任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但是这个理性这些的理由并不是他信心的基础，妈妈本身才是这个小孩子的信心的基础。同样我们基督徒相信上帝也是一样，当我们相信上帝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说得清楚为什么，我们不一定要等到都想明白了才信，也不一定要看到什么神迹才信，而是因为神这么说了，那我们就这样信了。虽然等我们再成长一点，我们的书读得多一点，再思考多一点，那我们也可以用那些理性的方式甚至科学的方式向你来证明说我们这个信仰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但是信仰的本身并不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假如我们要用这个比较神学的语言来描述一下那个小孩子的信心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因为这个小孩他满心相信妈妈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于是他那个在家里等妈妈的时候就没有起疑惑反倒心里坚固于是呢他对妈妈的这一份坚定的信心就把荣耀归给了妈妈这样的形容是当然是很别扭，对不对因为你从来没这么想过但是真要分析的话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小孩子对妈妈的话越信任，那就越是对这个母爱，对妈妈的母爱对妈妈的诚信的一种的肯定，所以这样的这种信任就能够让妈妈高兴 啊，就能够让妈妈感到光荣，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小孩哈，一会儿一个电话，一会儿一个点一个短信，不断的问，哎，喂喂喂，哎，妈妈，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哈？你肯定会为我做饭吗？啊，你到底会不会做饭的哈？假如你是妈妈，你会不会很失望？啊，你会不会很不高兴？啊，当然会了哈。这样的孩子到底是你养的吗？所以信心就是信任，就是信任。神向我们所要的就是对他的神格，对他的诚信的一种的信任。当神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发出应许的时候，那我们就满心相信神一定会成就。那这样的信心就能够让神喜悦，就能够让神得到荣耀。亚伯拉罕因为有这样的信心，那这样的信心就算为他的义。但是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我们，我们这个信心的效果和价值完全是取决于神和神的应许，取决于信心的对象，而不是信心的本身。如果要单看信心本身的话，那基督徒的信心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信心，谁都有信心，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在运用信心，只不过当这个信心用在不同的对象的身上的时候，就会给你带来不同的效果。你相信老师所教你的知识能够帮你考上大学，那结果就是你就考上了大学。你相信汽车的司机能够把你带到那个上班的地方，那结果就是你去了那个上班的地方。你相信加入那一个直销团体能够让你发财，结果就是不但你的钱被套牢，还让你所有的朋友家人一见你就远远躲开，免得就是整天就听你去传销。你相信买那个什么对冲基金可以就让你提早退休，晚年衣食无忧，结果一个金融风暴什么对冲基金全部冲进下水道让你还得多干十年。所以关键不在于你有没有信仰，任何人都有信仰，甚至也不在于你信的有多虔诚，而在于你信的对象。假如你所信的是一位假神，那么这个就是假的信仰。假如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那么这个就是迷信，就是盲信。这样的话你信的越虔诚就反而越糟糕。但是假如我们所信的乃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的真神，而假如这一位神他确实向我们说了话，也确实已经用他在历史上的作为证明了他说的话是真的，是可靠的，那我们就应该相信他的话。即便我们对神的话不一定完全明白，即便我们对这一位神不一定完全了解，我们也应该来信任他，因为他是神。好，我们总结刚才所说的，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就可以看到信心有这个消极和积极两个的方面。从消极方面来看，那个让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可以称义的信心乃是唯独信心，意思就是不靠行为，不靠律法，不靠自己，甚至不靠信心的本身。积极方面来看，这个信称义的信心乃是单靠他所信的对象，就是神和神的话语。亚伯拉罕的信心乃是抓住神的应许，乃是信任神的应许，把自己的盼望建立在神的应许之上，这样的信心就让他得到神的喜悦，也得到了神所应许的福分。最后从亚伯拉罕的信心就要讲到我们的信心。保罗讲亚伯拉罕也不只是要跟我们讲历史而已，而是要让亚伯拉罕成为我们的勉励，成为我们信心的榜样。23节说，算为他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 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亚伯拉罕乃是信神能够照所应许的啊，赐给他有后裔。但是我们呢，我们却是信神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比起耶稣复活这件事来说，亚伯拉罕他生出以撒，他得到后裔，只不过是一个预表，一个影子而已。耶稣的复活才是这个历史上最最重要的事件，才是上帝的永恒计划的中心，才是我们人类历史，我们整个人类的盼望的所在。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仅仅是信有一位神而已，穆斯林也信有一位神，印度教徒也信有一位神，很多我们中国那些民间宗教那些迷信的人也信有一位最高的神。但是我们所信的，我们基督徒所信的，却是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只有这一位的神才能够让信他的人有永生的盼望。在我们基督徒的使徒信经里面，最后的两个宣告就是：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没有复活就没有永生，但是我们的复活却是主耶稣的复活所保证的。我们的复活是来自主耶稣的复活，所以假如不信耶稣复活的话，你就不能是基督徒。好像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说，假如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就完蛋了，我们就突然相信了。假如我们基督徒只在今生有指望的话，那就比众人都更可怜了。但是感谢上帝，因为耶稣的复活就让我们不只是在今生有指望，还可以永远有盼望。所以罗马书十章第九节就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可见这个信心要能够让我们得救的话，那耶稣的复活就必须成为我们信心的焦点，成为我们这个信仰里面最最重要的内容。而这份心里的相信也要有也必须要有口里的承认，就是要认耶稣为主。口里认耶稣为主，就是你心里信耶稣复活的外在的表现，外在的证明。这也就告诉我们，耶稣是主，就是复活这一个事件所包含的意义，就是这个世界里面的那个属灵的意义。我们信耶稣我们不能够只是说从头脑上相信有这么一个人，有耶稣这么一个人，也不只是说我们知道他曾经来过，曾经死过，然后又活了。我们不能够只是把耶稣当作是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而已。我们更要来认信上帝借着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所宣告的那一个属灵的真理，就是耶稣是主，耶稣乃是历史的主，乃是生命的主，耶稣是人类的主，也是整个宇宙的主。所以相信耶稣就是接受耶稣为主，就是承认耶稣他不但是万有的主，也是你的主。耶稣不但是天国的君王，也是你心中的王，是你生命的王。只有这样的信心才是能够让你得救的信心。请问你接受耶稣做你的主了吗？而你的生活能够让人看得出耶稣是主吗？除了宣告耶稣是主以外，主的复活还有两个重要的意义。让我们回到罗马书第四章， 让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最后一节，就是25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耶稣被交给人啊，有吗？这个已经很后面了哈，已经很后面了哈。OK， 好，好，一二三，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好，好，耶稣被交给人，啊，这个就是为了要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很明显哈。但是耶稣是被谁交给人呢？是被天父上帝，是天父亲自的把他的独生爱子交给了人，让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为了我们的过犯。所以在这个得救的信心里面，一定有一份的确信，就是耶稣爱我，为我舍己，天父爱我，甚至连他的独生爱子都没有留下不给我，那他还有什么好处是不肯给我的呢？作为牧者，作为一个教了那么多年的初信班、洗礼班啊，那个信仰根基班的教师，有一件最让我沮丧啊，最让我着急的事情啊，就是当那些准备受洗的人哈，被问到你对耶稣有什么认识的时候啊，当我们问他们哈，那个耶稣跟你是怎么样的关系的时候，只能够啊说出一些模糊不清的感觉啊，或者只能够像背口诀一样来背出几条啊在班上所学到的教义来啊，却说不出耶稣是他们的救主，耶稣是为他的罪而死。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知道了也无动于衷呢？但愿只是不知道吧。但如果真是不知道的话，那我们那叫我们这些做教师的情何以堪，对不对？这我们这些做教师的在干嘛呢？那真的不是，这不是要把我给急死吗？对不对？当然耶稣是你的救主，耶稣为你的死，为你的罪而死，这几句话也可以像背口诀一样背出来，你也可以那个作为标准答案，那个答得很准确。但是但愿我们不是像小和尚念经一样有口无心，而是我们真的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表明出来。阿们。最后耶稣的复活这里说是为叫我们称义，最后这个称义还是要回到复活注意，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耶稣被交给人跟这个耶稣的复活是同一个事件，我们不能够把它分开。在这个耶稣的复活里面就包含了耶稣的出降生，耶稣的生平，耶稣的被卖，耶稣的被辱，耶稣的死，耶稣的埋葬都包括在里面，也包括了他复活以后的升天得荣耀，甚至将来的再来都是 包含在这个里面。但是这里面特别的提到说耶稣的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就表示什么呢？就表示复活乃是救赎的完成，复活就让我们可以肯定耶稣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是有功效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付的赎价已经完全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难怪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将近死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乃是说成了，成了，而不是说完了，呵呵，不是成了，不是完了，是 it is finished 不是说 it's over 呵呵，这个。那我们怎么知道是真的是成了而不是完了呢？那借着他的复活我们就知道了。所以今天我们让我们感谢上帝因为他已经在复活的基督的里面完成了救赎的大功，如今耶稣已经为我们打开天堂的大门让我们借着他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所披戴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不是我们自己的美德，不是我们自己的公义， 那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圣洁和公义。今天我们可以向罪恶夸胜，向死亡夸胜，向肉体夸胜，向魔鬼夸胜，因为我们的主真的复活了。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的救恩乃是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我们的得救从头到尾都是你的工作，都是你的恩典，就连我们能够信你的那一份的信心也都是你恩赐的结果。所以一切的荣耀颂赞也都只能归给你。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对你的恩典，对你的爱能够有更加清楚的信心，帮助我们能够注目和聚焦在你的话语上，以至于我们不会因为任何的问题、任何的疑惑、任何的苦难，或者是我们自身的软弱，就轻易的动摇，反倒是因信心里得坚固，也能够因信将荣耀颂赞完全来归给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对你能够有孩子对母亲那般的信任，也有仆人对主人那般的顺服，因为你是主，你配得我们的尊崇，也配得我们的顺服。圣善的灵，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的信心不只是停留在头脑的知识，也不只是心里面的一些的感动，而是成为我们整个人生的见证。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使我们完全降服在主耶稣的面前，也在人的面前用我们的生活来表明你的确是主。诚心所愿，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